希望姊妹平安。很喜欢跟青年人在一起啊。我从26岁出来服侍主，就到新竹去，都是跟一些清大、交大的学生在一起，所以我们都称为清大、交大的学姐。我服侍主14年了。很喜欢跟青年人在一起，所以看到你们觉得很亲切，好像回到我新竹那个地方一样。我在洛杉矶，主带我来美国服侍，完全换另外一种态度，就是完全另外一种形式，就是我其实最喜欢服侍这样子的青年人哈，单身的一些青年人哈。那可是我们新竹的那些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今年一月回去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一个一个现在都抱着孩子啊，很多都开始抱着孩子。想当初他们都是才大一、大二、大三这样子信主的哈，现在都已经一个个当爸爸妈妈了这样。那我在洛杉矶服侍的，神给我另外一种学习啊，在那里不是有几位都是住在老人公寓的妈妈哈，老妈妈哈，还有呢就是一些离婚的太太哈，要么单亲的太太哈，要么就是一些太太信主，丈夫没有信主哈，也有一些是社亲哈，社亲单身的社亲，单身的社亲还有一些是学生哈，还在读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弟兄姊妹，所以跟以前那个很单纯都是交大清大的学生啊哈，或者是师专的学生啊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，变成老少都有哈。那个马蒂娜有时候也到洛杉矶去啊，就听你们这里的一些情绪呢，觉得很亲切。相信主在这短短的2天多的时间，主实在要带领我们，就像这个主题一样，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。第五章19节、20节，使徒行传第五章19节、20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对，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到底什么是生命的道？好，我们这一次讲更丰盛的生命。到底什么是生命的道？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请哪一位找到先为我们念好吗？大声一点。到底什么是生命之道？这里老约翰告诉我们，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 in the beginning， 在起初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。他说什么是生命之道呢？他说生命之道是，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那生命之道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知识之道。我记得我在好多年前啊，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里面那么快乐，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不是知识之道，也不是道德之道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辅导呢就跟我们讲说，你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呢， 所以你们一定要读哲学哈，然后呢要读历史哈，这样哈跟人家讲，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很流行那个尼采啊哈，什么那一些哲学啊哈，这样，那所以呢你要跟人家传福音，你这些书你就都得读。我就觉得哎呦好麻烦哦，要跟着传福音要读这么多书哦，我读书又很慢哦，这样，那就是好像你必须要有很多的知识在里面，你才能去跟人家传福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也有些人来到教会呢，他就是很喜欢多听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教导，要饶恕人啊，要和睦啊，要爱人啊，这些道德方面的教导。但是圣经讲的都不是这些，不是知识。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但是圣经也不是在讲道德，因为他说人的义啊，你们的义啊都像破布一样，人你再好的道德在神的眼中都像破布一样。为什么？那是天然人。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天然人是比较温柔一点，可是呢常常就是另外一种优点常常成为另外一种缺点，就是他天然人比较温柔一点，可是你会发现他另外一方面就显得常常很弱，很软弱，不够刚强。天然比较刚强一点的呢，常常脾气又比较大。好，就是天然人没有哪一个是人说，就是人的话就是这么奇妙，他说都像破布，没有价值啊。那圣经你讲的不是知识之道，也不是道德之道，他乃是在讲一位生命，而他这个生命也不是像这些哲学家讲的很虚幻的啦，哈，这样子哈，很玄妙，不是。他说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哈，是什么？是你可以看得见的，可以摸得着的，哈。然后呢，第二节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他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。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？就是他原来就跟父在一起，原与父同在，好，但是呢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，显现给我们看呢。而且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一个永远的生命。他在讲谁？讲耶稣，对不对？人与父同在，可是耶稣也道成了肉身显现给他们看，可是他说是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可是不是啊，耶稣死了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什么说是永远的生命？他说我现在传给你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好，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就是他讲到耶稣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埋葬了，而且他从死里复活，复活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呢。这个生命就是老约翰他所要传的，他说我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，传给你们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相交，我们就可以相交。好，你知道这个相交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分享。好，相交不只是交通哦，是相交。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交通就是啊，东聊聊西聊聊，就是啊，我们交通相交不是这样。像真实的一个相交应该是我从你的身上吸取基督的丰盛，你也从我的身上去吸取基督的馨香，那叫相交。所以神的儿女在一起应该是常常在基督里有相交，好，觉得那么喜乐。那个马蒂娜前些时候到洛杉矶去，有天晚上，礼拜天晚上就跟我跟那个敏文我们三个一起吃饭，哈，就是吃饭啊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跟敏文是属灵的同伴了，他觉得两个这样在一起啊，常常交通神的事哈，而且彼此都借着对方哈的见证啊，哈，得到激励啊，哈，然后他觉得好喜乐哦，觉得他觉得 都不会想到说要结婚呐、啊，哦，好、哦，而且这样子好快乐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对对，真的，两位哦同性的属灵同伴在一起哦，说真的，比你结婚还要快乐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求主给你预备一个同性的属灵同伴。为什么？你去问结婚的夫妻在一起哦，这男女这个。这个我们应该是礼拜天晚上再讲哈，这个讲一点好了，这个弟兄跟姊妹哈，这个天，这个神创造本身就是很不一样，弟兄常常很组织，很有组织化，很理性哈，姊妹常常凭直觉感觉哈，感觉哈，然后呢没有组织哈，然后就是凭直觉该这样就是这样。弟兄就很受不了姊妹这样子，好，不会条理化，当然这是一般啦，偶尔也有例外的哈。那姊妹就很受不了弟兄为什么什么都要这样一板一眼这样哈，跟你讲一些感性的事，你怎么好像都不会了解哈？这样，偶尔有些夫妻是这时候是相反的哈，这样，那所以我跟你讲，有一些结过婚的，他们跟我讲，他说。我觉得啊，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战争，真的是这样，因为太不一样了。所以很多很多结过婚的哈，他还是喜欢找他同性的姊妹或者弟兄交通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弟兄他就觉得，我跟我哥还在讲这些，他听不懂。好，那些姊妹是觉得。我跟我先生交通，可是他就是没时间跟我交通，或者他懒得听我讲，所以常常还是喜欢找他以前单身的那交通。但是另外，如果夫妻彼此之间都有神的儿子，而且是有丰富神儿子的同在的话，他们也会在主里有很美的相交。好，穆勒他说他跟他妻子，他们不管多忙，他们每天两个一定要有一起祷告，包括他们有了孩子，他们有跟孩子一起的祷告的时间呢，但是他们两个也还要再抽出来两个人有一起祷告的时间，这个叫在主里彼此相交，两个一起祷告，常常那个邻里的相交是最深的，最深的。好，所以我很阿闷，他们我就是跟他们讲说，对，真的是这样，那个属灵的同伴啊，同性的属灵的同伴，真的比你结婚以后还要快乐多了哈。当然，我不是叫你们都不要结婚，是这个独生也要神的恩典嘛、可是另外结婚也是需要神的恩典的，你不要以为不要以为每个人就可以这样结婚了。有人说不只要恩典还要神的怜悯，真的结婚的难处比单身难处更多，这是圣经上讲的，你们要多受很多的劳苦，多受很多的苦难，这是真的。好，所以需要恩典的，需要恩典。好，你还没有这个恩典，最好不要快一点就踏入。好，否则你到时候你真的是哭笑不得。我不信你，我住过太多太多夫妻的家，我跟太多太多夫妻在一起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好像。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哦，很少大笑，真的。你就问夫妻，为什么两个都在忙啊？忙他的，有时候连讲话都很少时间了。这有了孩子更是，好、哦。所以我发现夫妻在一起，常常就谈事。我们现在经济问题哈、哦，孩子教育问题哈、哦，还有要去回家去看婆婆哈、哦，看我妈妈哈、哦，什么什么什么哈，包红包哈、哦，很多问题。可是单身在一起就很幽默， 他们有大笑的机会。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很多结婚的，真的会啦，偶尔也会笑一下，但是很少。是真的，不见得他们就不相爱，而是相爱，但是两个都太累，因为相识因为他们多受很多的劳苦愁烦，结婚以后担子就多很多，哈，因为你单身，人家把你看成是这个小孩子，哈，包括我现在40岁了，我单身还真有福气哈，我回家去，我姐姐啊，他们都还是好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的照顾我，而且偶尔还有红包。结婚以后的就没了。还有呢，你单身，一般人家父母啊，对你比较没什么要求哈。像我们很多亲大交大的，他们单身的时候，他们忙啊，就没有回家去啊，都没有关系。家在南部啊，或者台北啊，没有回去都没有关系。结婚啊，父母就常常要你要回来，你不回来，他觉得你怎么了？你的心都在他身上吗？哈，好。那个这个是这是男生的父母那边会这样，女生的父母呢就觉得说你要回来啊，要回来给妈妈看呐、啊，因为他觉得女儿嫁出去了，他会失落，就更要希望这个看见女儿回来。那男生的父母会觉得娶了个媳妇啊，哈、哦，他觉得你不回来就是都被你妻子管住了，吸去了哈、哦，然后就觉得就要回来。这两个人好忙哦，两个好忙，有的一个家在花莲，一个家在台南，哦，我就要放假，就是他们变成有三个家，这单身很好，只有一个家，好、哦，跟爸妈打个电话，哦，我忙啊，不回去，他也不会要求，他不会要求，所以，我都是在想到香蕉，香蕉太远去了，其他我们礼拜天晚上再说，讲到相交就是分享，就讲到说老约翰他说我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呢，好叫你们与我们相交。好，那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跟神的儿子相交？你有没有跟天父相交？还是你的信仰生活只是来到教会要唱唱歌啊，跳一跳啊，然后呢听听讲道，你有没有跟你里面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？那这里接着讲到，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，就说如果你认识了这个原有的生命，你认识了这个生命之道，他讲的生命之道是什么？是不是一个道理？不是，他讲的生命之道是有一位你可以跟他相交的，而且他说如果你跟他相交，他说你的喜乐会满足，会充足。好，这个充足在原文里面叫完全，他说你的喜乐会完全，不是一点点的喜乐。我们再看诗篇16篇也讲到这一件事，诗篇16篇11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对，这个诗篇16篇呢，也是一篇圣灵充满的诗篇。大卫呢，他在圣灵里面，在主里面呢，主给他一个开启，让他知道那个在圣灵里面可以带来何等丰盛的生命。那他就说：“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”什么是生命的道路？接下去就讲，他说：“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”所以生命的道路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。他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呢？ 生命的道路不是考试啊，大学毕业了，然后就是留学啦，然后接着就是结婚啦，结婚接着就是生孩子，生孩子呢，然后接着就是等孩子长大啦，好，然后接着就是烦恼这个孩子的婚姻啦，然后接着就是生病，然后就进坟墓。不是，这就是生命的道路。生命的道路就是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。他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好，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那个彼得，哦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25节到28节。好，哪一位找到为我们念好吗？大声一点。
大卫的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。
好，那你会发现彼得哦，他在这里呢是引用这个诗篇16篇的，可是有小小的两个地方不一样。哪个地方不一样呢？他说第25节一开始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。那他是引用这个使徒行传诗篇16篇第8节到11节。好，他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好，但是这里是讲到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，他看见了，大卫那时候还没看见。大卫那时候还没看见，所以他就是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好，那这里呢，他是说我看见了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。彼得被圣灵充满了，他看见了。还有呢，这他二十八节，他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刚刚是说你必将，大卫是想到将来的，你必将。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但是彼得呢，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说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他进入了这个生命之道了，就是老约翰所进入的，他已经与神的儿子相交，他看见了神的儿子复活的基督显现在他里面。这就是生命的道路，不断的活在他的面前。我以前我在我高一的时候，我信了耶稣。信耶稣以后，我有很大的改变，哈、啊，例如以前这个麻将都戒不掉哈、啊。我从初一就会打麻将，打到初三我就戒不掉了哈、啊。然后高一呢，我信主以后，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信主也没有人跟我讲不可以打麻将哈、哦，那这个因为信主刚开始信主也很读圣经读得很少哈、哦，然后也没人跟我讲不可以打麻将。我打麻将其实是跟家人打的哈、哦，我哥哥啊他们邀啊就跟他们打，那有钱的输赢就越打就被就好像抽鸦片烟一样戒不掉。那时候呢有一次团契聚会，我因为隔天要考数学，我就没去参加。隔天数学考完以后，我就问我的同学啊，说，昨天团契那个讲员讲什么？他说，那个讲员说，我好惊讶，我最近才知道，连北一女的学生都有人会打麻将。啊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好像都讲我。就那天就觉得很羞愧，我回去我就跪在床前就跟主耶稣祷告，我说，主耶稣，如果你真的是神哦，你就帮助我从此可以不打麻将，我就相信你。但是我刚信主也没有多久，那我从那一次祷告到现在20几年了， 24年了，我没有打过麻将。好，那所以我信了主以后有很多的改变，我一祷告了，真的主就垂听。好，我祷告什么，主真的就垂听什么。因为我刚才祷告都说，主耶稣，如果你真的是神，求你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相信你啊。那就每次主都垂听，我说主啊，如果你真的是神，求你明天6点叫我起来，我就相信。我隔天一起来真的是6点了，你知道高一学生很爱睡啊，睡的都是闹钟响了就把它按停了，隔天就觉得闹钟怎么没有响啊，这样很爱睡的哈，这样。可是我祷告以后，我真的每次一醒来就是6点，我说主啊，明天要考试啊，期考，求你明天5点叫我起来啊，一醒来就是5点。就这样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几个月每天主这样叫我，所以我里面对主就坚信不疑了，坚信不疑。那你看我信主以后有很多的改变啊，例如说我会偷我爸爸的钱啊，信主以后自然就不敢偷，没有人教我就不敢偷了。可见里面就发现是不一样，有一种生命的品质进来了，是我原来没有的。好，那是有很多改变。那我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弟兄姊妹跟你们，我们那个教会跟你们很像，就是一群的大专团契啊，那时候是高中团契了，也是很多人啊，大家很相爱啊，很快乐啊，好这样。那可是呢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回到家里，只要礼拜天早上做完礼拜一回到家，家里只要没有人哦，我说不出的那个空虚孤单寂寞感觉就这样涌上来。我是很怕孤单的一个人，因为我们家热闹惯了，我有6个兄弟姐妹，所以我们家从小就很热闹很热闹，那我就很怕孤单很寂寞，对，好，所以我回家呢，礼拜天主日崇拜一回到家呢，如果我们家都没有人了，我就说不出的那种不知道做什么。你们会不会这样，礼拜天主日崇拜回去不知道做什么？好，特别你单身一个人会很多人都点头。好，那我回家就干什么，打开电视机看什么，电视长片，对吧？电视场面看完之后嘛，打电话啊，交通交通。其实啊，是填满自己的空虚啦，就是没有办法单独面对自己一个人，没有这种所说的满足的喜乐，没有。他说喜乐充足，我们刚刚读约翰一书呢，喜乐完全了，我的喜乐不是完，我的喜乐都是要建立在跟人在一起，那叫喜乐，那不叫喜乐，那叫快乐。好，喜乐是里面出来才叫喜乐，快乐就是建立在外在的一些因素上的。好，所以我常常都在找快乐，我也很会找快乐，但是快乐永远很短暂。好，在电影院里很快乐，电影院一出来就空空的，就空空的，就很寂寞。你们信不信我一个暑假把报纸上所有电影都看完了。我有时候一天看3部电影，就是我会找快乐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一直找快乐？因为我里面没有喜乐嘛。那所以我信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信主几年以后，到了大学了，到了大学，我走在那个西门町的街上的时候，西门町都是电影院嘛，然后走在那西门町的街上的时候，我会说里面会有一个问号，我就想说，那这些人呢，都是不够快乐，所以来这找快乐。那我也是啊，那我信耶稣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我也是来找快乐，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那还有一件事就是，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信主那么多年了，我的兴趣、我的嗜好都没有改变。一个人的兴趣嗜好是最代表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的兴趣嗜好是什么？看电影看电视，是我很强烈的兴趣跟嗜好。那我记得大学每次去参加夏令营啊，那 讲员会问我们当中圣经读完一遍的请举手，我就很不好意思，还没有读完一遍。你看高一信徒到大学我还没有读完一遍，为什么？花很多时间在看电视，电视都有那个电视连续剧啊，所以每天固定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，所以圣经没有读完一遍。那我每一次在夏令会我就会立志，那因为很不好意思嘛，所以就跟着我立志，立志下山以后我绝对不要再看电视。所以我下山以后大概可以维持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以后我就说其实我只看这个节目就好，半小时看完这个节目就好。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一个连续剧叫保镖，你们应该还没有看过吧，哈，啊，看过，啊，那我那时候很喜欢看，那我说我看完这个，我只要看这个节目就好了，看完，啊，现在懂了，啊，看完以后，广告时间呢，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啊，我看一看下个节目演什么就好了，看一眼就好了。然后就这样一直看，看到唱国歌11点，那时候唱国歌11点。所以你看我深深的体会保罗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能不能救我脱离这个起死的身体呢？就这样，好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，我真是苦啊，是这样，常常在立志。那后来呢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，高中的同学，有一天在我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，他就打电话就邀我说去参加一个夏令营。那他说他先说要来看我，他先给我写一封信，那一封信我看了好感动哦，他就讲到他怎么样的遇见了主。主耶稣在他的里面那么荣耀那么甘甜，他那么满足，那我就觉得他怎么会写出这种话，这个都是我没有的经历，哇，他怎么跟主的关系那么好，知道这个同学是我带他信主的。可是呢他家里一有逼迫他就没来教会了，可是我家里有逼迫我都照样去教会，所以我比他爱主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到了大学大三那个暑假怎么忽然间接到他的信，他变得那么属灵啊，我跟他差一大截啊，所以他说他要来看我，那我就很欢迎他来看。然后他来看我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秀琴你知道吗，我们不但可以凭着信心知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说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每一天都感觉到他的同在，都可以这样活在他的里面。我说真的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啊。那感谢主，我就是有一个个性，好的我都要。所以他就跟我讲，邀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，我就说好，我就去参加了。那我参加那个夏令营呢，他们我们那时候是在关渡基督书院，民国64年。1975年，在关渡基督书院，那个夏令营差不多有300-400个人，他们在那敬拜神啊，在那，我就发现他们敬拜神，好像他们跟神是面对面的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完全安静，那个下午的时间啊，安静差不多3个小时，我都腰酸背痛了。因为我坐立难安，因为我是坐不住的人啊，很爱动啊。我在我学生时代，我很少坐在书桌前超过1个小时以上。就习惯爱动。那刚坐在那，我不知道做什么。可是他们说很，后来聚完会啊，我们就回宿舍去，一群女生啊回宿舍去。我就走啊，就听到后面的女生啊，两个就在讲了，一个说哦，今天主的同在好丰富，另外一个说哦，实在好荣耀，我心里好难过，因为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但怎么会觉得我好丰富好荣耀，我信主6年了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 神的同在好丰富，什么叫荣耀我都不知道。好，这样，所以我听得很难过。我在他们当中啊，我觉得我好像局外人啊，好，我好像局外人，我的信仰整个被拆毁。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已经信主六年了，六年，我在教会里面呢，从什么招待啊，当到小组长啊，当到灵修啊，副主席啊，我这个夏令会完了，我就要回去当那么大一个大专团体的主席耶。可是我在他们当中，我好像是局外人。那他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，很亲密。我空的，我怎么感觉都没有。所以，哇，整个被否定。你知道，人被否定很不舒服的。有些人被否定就为了保持我的肯定，所以我就离开了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他不愿意接受那种被否定的感觉，很不舒服，被拆毁。被拆毁的感觉是很不舒服，更何况整个教会都觉得我很爱主，我也觉得我很爱主。怎么一个很爱主的人跟他们比起来就好像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好难过。那我这个夏令会，所以我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他们赞美我也不知道怎么赞美，不会，很不习惯，因为我的教会从来没有这样赞美。好，安静。我也坐立难安，可是我就勉强自己要，因为我听他们听说，哦，他们这个叫被圣灵充满，我听说，哦，他们这个主的同在很荣耀，那我就说，哦，主，我一定要，所以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那个夏令会是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我到礼拜三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渴很渴了，就拼命的要，然后到礼拜四啊，到礼拜四早上的时候，我已经到一个地步，我说主耶稣。你再不充满我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我怎么服侍你呢？我怎么当大专团契的主席呀？好，我说主啊，你再不充满我，我也不吃饭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好，我是很认真的跟主讲。啊，在那个之前，我从来没有不吃饭的，我从来没有一餐不吃饭的。可是那一天，我真的是渴慕主到一个地步。那不是人家告诉我们的禁止，都没有，在他们那个聚会从来不讲禁止的，他们就是要你吃饱睡好，然后竭力的来追求，是不是这样？请你所有的尽你一切的力量来追求主。那可是一个人迫切到一个地步，我就是跟主说，主，你再不充满我，我活不下去，你再不充满我不吃饭了，我一定要被你充满，你一定要得着我，你一定要进来。我就在那一直要，所以呢，到一个地步，主就大大的进到我的里面。哦，我那么喜乐，我不是因为喜乐所以知道他进来。有些人是有一点喜乐的灵浇灌他，他就觉得说，哦，他被圣灵充满。其实不见得那个叫被圣灵充满，真实的圣灵充满是有一位，这一位。是有位格的神真实的进到你的里面，就是像老约翰说的，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是有一位，他说这一位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，不是用肉眼看，是你心灵的眼睛看见，你知道他进来。那有一位不是说跟我们一样有头啊有身体的，不是，有一位你就是知道有一位进来了，开始爱上他。所以真实的圣灵充满不是像人家以为的说，你有没有倒啊，你有没有倒，哦，哎呀，我倒了三次了，然后呢回去又是一样，你有没有笑，哦，有笑有笑，哦，有笑就是被圣灵充满，有没有方言，哦，有方言，哦，有方言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不见得。今天撒旦教他们也会讲方言的，真的不是用这些来看的。这个真实的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就是把你带进跟耶稣基督那么亲密的相交，使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变得那么真实。你的信仰不再只是头脑里的凭着信心相信 相信，然后一生病了，一患难来临了，就垮下去了。不是，是有一位有位格。什么叫有位格？你们知道吗？有位格就是有意识、有感情、有思想，对不对？哈，有一位进来了，你开始爱上他了，而且你开始跟他有好多话要讲。有一位进来跟他讲讲，所以那一位进来了。我那么喜欢，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整个会堂只剩我一个人。就是我渴慕到一个地步，已经聚会结束了，我仍然在那要，就是我心中只要死，就是要死，要死，他才进来。然后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哦，只剩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去吃饭。好，那我一坐在那里歇饭祷告。我的同在还在我里面。我吃完饭一回到宿舍去，一躺下来睡午觉，一躺下来，那个主的同在更大的运行在我的全身。其实这位进来了，不是说只是在会堂里，是你可以带回家去的，他就开始在你的身上了。而我那个午觉睡醒了以后，我就去参加那个下午的聚会，下午我坐立难安的聚会，他们称为等候聚会啊。那我坐在那个地方，我才一进去会场，一坐下来，一闭起眼睛，他清醒着，我就发现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圣殿。我就发现，哦，主啊，你那么荣耀，我自己从嘴巴就要说出来，我才明白什么叫荣耀。除非你被圣灵充满，你实在不明白什么叫荣耀。荣耀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个神的同在所发的光辉。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，你只能说 glory glory， 就只能这样形容，太荣耀了，神的同在所发的光辉。那我才发现，哦，主啊，原来我以前的里面的眼睛是瞎的，我那一天开始我里面的眼睛才亮了，我才发现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殿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那我就明白了，原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说，他们此等不信之人哦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里面。那个他说此等不信之人，不见得是讲那个没有信主的，这个信主他说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这个基督徒，如果你的眼目常常都在注意世界，今生的骄傲，想拼为了我今生的骄傲，如果你常常在注意你那个肉体的情欲，怎么去满足你的肉体，如果你常常在满足你眼目的情欲，如果你常常在注意这些，你很自然，你里面的眼睛是瞎的，是瞎的，你就是看不见荣耀的神。而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，我信主以后，我还是很爱世界的，我很爱世界。我那时候我都觉得哥罗西书第三章讲说，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好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世界很可爱，我怎么可能不思念地上的事呢？我就觉得我活在地上，我怎么可能不思念地上的事？好，那可是当耶稣在我的里面向我显现以后，我整个被他吸引，我真的我朝思暮想的就是他，我就明白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了。所以那一次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那一个夏令营成为我一生的转捩点。多么不一样，跟我其他的夏令营不一样的就是，那一次的夏令营我下山，我记得我们从关渡基督书院回到那个台北火车站，然后呢我接着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，参加我们大专团去的祷告会。我走在那个怀民街的路上的时候，我就禁不住要在看看主还在不在我里面，哦，还在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好，就 宝贝进来了，你就很怕失去他。很多神的话我经历了我才明白，你看有宝贝在瓦器里，你就知道这宝贝在你的里面，就很怕失去他。我一到祷告会啊，我们以前都因为我们祷告会在我们辅导的家嘛，所以一起大家都是聊天啊聊啊哈，然后呢坐下来开始唱诗歌。我们是回去一坐下来就是先进去，就是很怕失去他，看看他还在不在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他就那么吸引你，使你与他相交。那我就是盼望这一个我们短短的一个退休会，盼望你们这一次礼拜天中午回去，你们带回去的不是一些道理的激励。过去我参加的夏令营都是每次下山带回去就是一些道理的一些激励，还有一些励志。好，可是那一次的夏令营我回去了是带着神的同在回去，这成为我一生的转捩点。那我就盼望这一次的这个短短的一个退休会，你们没有像我那时候那么有福气，我们是六天哈，可是你们只有五堂的聚会，所以你要把握在这里的两天的时间而已，不到两天哈，不到两天的时间，我盼望这短短的不到两天的时间呢，尽量不要跟别人谈话，真的，你来找耶稣，你来找他。尽全力的，你想啊，我找到第四天才找到，那我们这个聚会才两天呢。我找到第四天才找到，那我们这个聚会才两天呢。你再不比我加倍的努力的，不太容易找到的。为什么？神的儿子啊，他不会把他的同在赐给那个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只要给我就给我，不给我就算了。那你绝对得不着的。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每一个人那么样丰富的得着主，都是要到好像命都可以摆上去了你才得着，你只有这样得着你才不会很容易就失去。所以我盼望这一个特会你都不要苦别人，好，即使你们是夫妻一起来也少跟你的另一半谈话，反正你们在家多的是时间可以谈话。好，那你们来到这里，而且我知道你们团契常常有很多时间可以谈话的时间啊，所以这么两天的时间，不到两天，好不好？你多多找时间一直去跟主讲话，在里面跟主讲。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，你可以说主耶稣，如果你真的是神，我要认识你，我一定要认识你，请你进来，请你进来，洗净我的罪，求你住到我的里面。好，那。你早尽量早，好，早上早一点起来再来寻求他，好，晚上睡觉以前好好的寻求他，寻求他，直到你已经非睡不可了，很爱睡了，你才上床睡。好，好像你们还有茶点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、哦？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哦，感谢主啊！是吧？这个。真的寻求主啊，你要得着主你实在要付代价，宝贝啊不会随便得着，好像一个人你要去追一个很多人追的女孩子，你也是要付代价，对不对哈？你要追求这位宇宙的主宰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而且他是鉴察人心，他不会被你骗的，你是不是真的要他都知道的，你要他多少你才能得着多少的。所以可是他是信实的，你要他多少你一定可以得着多少。好，所以你尽量找你的时间，尽你一切所能，即使你要通宵祷告都没关系，可是你就是要主，一直跟主说。好，你即使要睡觉了，祷告到想睡了睡了，可是你说主啊，我在睡梦中我还是要你，我还是要你，你一定跟主讲，主我非得寻求到你不可。圣经上讲了，以赛亚书那样讲了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好，那这正是他开恩的机会，这个特会正是他要做工的机会，所以你要尽你所能的去寻找他。那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会继续的讲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主更丰富，可是你一定要
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晨更，你就尽力晚一点睡，早点起来。好，反正你们平常聊天熬夜都可以熬夜了哈。那以不吵别人为原则，好，以不吵别人为原则，但是你可以跟主抄起了药。很多人是这样要到的，森林他们也是，很多到深夜在森林里面跪在那里跟主要，要到一个地步，神才向他显现。好，那但是你会发现，你找到了这个宇宙的至宝，你觉得一切的代价根本太值得了，太值得了。好，那你从此可以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，你才走上了这个生命之道，你的路径是对的，是正确的，是正直的道路，是满足的道路，满足的喜乐的道路。好，那所以大家无论休闲时间、吃饭时间，你都可以一直跟主讲话，你都可以不必跟人家讲话。那我们大家一起约定，在这段时间你不跟人家讲话不算没有礼貌。好，那就是大家都竭力的去要主，好，竭力的去要主。好，我们平常有很多弟兄姊妹相交的时间，主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但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好，不常有我，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来要主。我盼望每一位实在是带着主丰盛的同在下山去。好，我真是感谢主，在那一次的特会他把他自己赐给我，我说我现在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人生的道路走出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。好，所以我盼望你们可以这样子的得到主，好不好？我们哦，那然后明天下午我们会有先有一点这个问题解答，哈、哦，有关圣灵充满啊，或者是你现在开始寻求主，哈、哦，一直到明天下午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写下来，我们明天可以有问题解答。可是不要去问这个什么圣经的一些创世纪呀、的那些问题，那些问题平常都太多了哈、哦。你只要一翻开书都可以，就是有关灵里的追求，哈、哦，你的一些问题。或者你不知道灵里怎么样突破的这些问题，好，你可以问就好。那我们解答完了，我们会继续再分享信息，所以也希望那个时间不要占太多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他好，哦，明天晨歌，哦哦，你要放好。对，先讲四篇六三呢。好，那那个还有呢，你们等一下的时间，你们就说一直到明天聚会以前这段时间，你们好不好跟主多多的求主光照，有什么罪要认罪的都先跟主认罪。好，因为圣灵呢我们一定要先悔改，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。好，所以有什么要认罪的，好，有什么亏欠人的，有哪个人你一直没有办法跟他和睦的，你赶快先去跟他和睦，或者你知道谁正在讨厌你的，你也赶快去跟他和好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一定有得罪你的哈，好不好？你饶恕我哈，好，就是去和好。还有呢，有什么要认罪的，都好好跟主认罪。那个悔改就是一个道，把里面的污秽、罪倒出去。你越倒出去，像这个杯子都倒掉了，已经空了，所以你就可以再装满。如果你里面还有这么多污水在，你只能装这么一点点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倒。好，那跟主认罪，求主光照。 好，光从小到大所有要认的罪你就去认。好，那主没有光照你什么罪的呢，你就跟主说，主跟他倾心吐意，告诉他你要什么，你这次来特会你要什么，跟主说。好，我们来唱他是一切最亲，他是一切最亲。首诗歌说的无穷喜乐，原因就是让他进到你的里面，无穷的喜乐，他就是无穷喜乐的原因。我有时候坐在公共汽车上，我坐着，然后就看着外面，然后就我一直在亲近他，就一直到过了很多站很多站以后，后来我隔壁的一个老先生就问我说：“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快乐？你为什么一直在笑？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笑，但我一直在亲近他，无穷喜乐的原因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你要不要？我们再唱第一节，我们再唱第一节，再唱两次，你可以向着主唱，然后我们来跟主一同的跟他倾心吐意。每一个人敞开你的心，一直跟他说话，主我要，就像我那时候跟主说的一样，主我要你，你一定要进来，你一直跟他讲话，对不对？来，他是一切。Thank you.